诚品周年庆热闹展开，9月23日起，全馆满千送百，指定银行再加码，最高享26%回馈，会员独享众多好礼，把握最佳采买时机，快来诚品实现你的愿望清单，成为生活大富翁。更多活动详情，请至迷诚品网站查询。
台湾的恐怖片在 Netflix 上面被证明是有机会出海的，可以 go global， 所以 Netflix 其实很早就跟我们谈定了要采购咒。那咒也的确上架，光是第一个 weekend 就已经在全世界拿到了非常好的观看的排名跟时数，所以咒也的确受惠于串流平台，所以让它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成为一个国际爆款。否则过去电影是透过传统的影展或去跟每一个地方当地的发行商洽谈的过程，你是不太可能有这么广而且快速被看见的这样一个机会。
欢迎收听迷诚品 Podcast。在诚品选书单元里，我们将分享诚品书店专业团队每个月依据创新观点、独特视野、反映时代跃动等原则，从万千书海中精选的推荐书目。大家好，我是陈轩。其实我每一次在念诚品选书这个单元的开头词的时候，我都会思考什么叫做反映时代跃动。对你而言，疫情的这几年日子出现了哪些改变？不能够出国的日子里面，你怎么去品味不同的文化、人情和故事？除了阅读之外，我相信追剧是许多听众最重要的娱乐。其实正因为追剧成为了显学，现在市场上各个玩家也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冒了出来。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追剧商战》。它是第一本完整分析 Netflix、迪士尼、苹果、华纳、亚马逊等等的串流巨头的趋势专书。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千猴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共同创办人王师一起聊书，也一起聊剧。我们欢迎王师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王师老师呢是非常资深的电影人哦，他做过制片、监制不同电影的行销工作，也经手过《中破塞》啊、《刺客聂隐娘》、《看见台湾》等等很多叫好叫座的国片跟纪录片。之前在看一些资料新闻就会报道说，哦，王师老师这部作品行销的比如说突破几亿，从串流平台中杀出重围。我就想说，嗯，老师跟串流算是一种对手吗？那或者是说你们本身之间串流平台的兴起对于你刚才讲的这整个影剧的供应链来说，它会造成哪一些冲击或是影响？
我觉得要谈串流之前，我们先谈为什么会有串流这样的一个传播的形式出现。串流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有了网络，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进入了网络的时代，整个网络兴起，它最先影响到的产业是音乐。有时候我去大学演讲的时候，我会问台下的学生，因为台下学生大概从18到22岁，大概都只有我一半。我常开玩笑说，如果早点结婚或不小心意外怀孕，不对，是让别人意外怀孕的话，我都可以把你们生出来了。所以其实我跟他们最大的不同是，我大概是在18岁进入大学那一年才开始进入了网络的时代。然后那个时候还是非常非常缓慢的拨接的数据机，一秒钟只有几 K， 现在的小朋友很难想象。可是现在念大学生的这个世代，他们是属于网络原生族群，他从他出生开始，网络就已经影响了人类的生活，那只是父母会决定什么时候让他们开始使用3C， 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无限开火权，可以一天到晚去上网，不管是玩游戏或等等等等这些。所以其实网络进入了人类的生活，它改变了传播形态之后，为什么第一个影响的产业是音乐？很简单，因为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正好处在一个音乐的产业崩解然后缓慢重组的一个阶段。以前音乐产业它主要的收入来源是销售一个一个 piece 的音乐专辑，
是
不管是用黑胶、卡带、CD， 但是网络出来之后，实体的载具就消失了。那时候很流行 MP3， MP3 是一种压缩的技术，它等于就是把一个 CD 原来有的音质去做，可能大部分的人的耳朵无法明确辨识出差异的一个压缩。所以以一首流行歌来讲，假设5分钟，它压缩到一般当时常用的 MP3 的规格，大概就是几 mega 的大小。那在20年前，几 mega 还算可以用当时这么缓慢的网速来传输。所以到了这几年，为什么串流兴起，就是因为我们的网络变得非常快了，所以它可以传输的频宽跟速度变得更大。 那一个影片档它包含了音乐跟影像，影像的容量是远远大过声音的，所以影音也开始被传播了。所以过去有一段时间，所有的资料变成是你要下载到你的载具，不管是你的手机或者你的电脑或者平板里面才能使用。但当你的网速快到某一个临界值之后，其实你的内容是不用等到下载完毕，你就可以开始观看它。也就是说，这网络快到它只要比你观看的速度多下载了10秒、20秒，你就不会有延迟感。看完之后，这个资料也不会储存在你的载具里面，它就 delete 掉了，就不用占用你这么多空间。所以串流时代这样的一个兴起，它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当我们在20年前看到网络改变音乐产业的时候，其实懂科技的人或懂商业的人，他就一定可以预言到将来有一天人类的网络速度一定会影响到所有的产业，当然包含了电玩，我们看像个电竞直播。所以当所有的资料都可以几乎零时差无国界的透过网络传输的时候，内容的制作跟它的所谓的 distribution， 还有它的收费方式，它的商业模式，就会面临跟过去实体储存装置时代以及有非常非常明确国界的那个时代，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就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追剧商战里面呢，他大概也有提到老师刚才讲的这个背景脉络，就是音乐最早受到冲击，那种 P2P 的下载，
没错，
盗版的猖獗，
对。
然后其实一开始有一些影剧的工作者还在苟延残喘说，哦，好幸运还没有到我们的时候，
啊，太蠢了没读过书
接下来像王硕老师这个如果有一点 mindset 的话，就知道接下来就会到下一波到影剧这边。今天这本书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大块头啦，因为毕竟是两个国外的资深编辑，
对，
他们关注好莱坞关注美国影剧大概20几年，
是
花了2年半研究200多场访谈来整理这些书。
对，
那里面聊了 Netflix， 聊了 Apple，
对，
亚马逊、迪士尼等等的，他们提了很多的看法。
嗯，
可不可以请老师分享这书里面两位作者是怎么样看待这一些串流平台，以及您自己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在这本书出来之前，其实台湾过去3-5年有蛮多，当然也是翻译过来的，探讨 Netflix 的商业模式，甚至一些管理风格等等的书。等于这样的书，它其实融合了传播科技，可能还有某一些商管的部分，比如说零规则。有段时间大家想讲啊 ，Netflix 的管理跟其他东西很不一样，想出差就出差，然后想花多少钱花多少钱，大家觉得哎，好像 Netflix 是一个天堂。不对 ，Netflix 老板说我们不是来做朋友的，对，我们是来拼事业的，随时可以这样离开。它是一种给你绝对的自由，但是你要交出绝对的绩效的一种工作模式。其实 Netflix 这个企业的故事本身非常非常的传奇，所以就说在过去这些大型的传媒公司，不管是华纳或者是迪士尼等等，还没有进入串流平台的战争之前，其实串流这个领域几乎等于 Netflix，
是
好，它一枝独秀，它一骑绝尘，等于是所有今天我们对于串流的使用者界面、科技、选单等等，甚至是这本书叫做 Binge Times。 什么叫 Binge？ 它应该算是新发明的一个字，就是以前我们看电视的那个年代，电视第一个它是线性的，以前有开播时间跟收播时间，不是24小时。当 Netflix 出来的时候，它打破了很多过去我们对于传统电视产业的想象，其中一个就是你会发现如果前面灌了 Netflix Original Series 的话，那表示它原创的，它几乎就是一次把一整季的所有集数上架，所以很爽，那个就叫追剧，就叫做 Binge Watch。 所以这本书 Binge Times 就是它很明显它要谈的其实是串流时代发生的这些种种的大的变化。所以当这些传统的媒体公司跳进来的时候，其实他们追的有一点点辛苦。过去整个娱乐市场，电影跟电视其实是两个分得蛮开的东西，当然他们后面可能有一些共同的股东或者母公司母集团，可是对于观众来讲，它其实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消费模式。就电视是小荧幕嘛，我们常常讲那个荧是荧光幕的荧，电影是大荧幕 Silver Screen 是银色的荧。你如果家里是装电视好了，台湾比我们过去可能很习惯每一个月的 cable 的费用是300块到500块，电影票大概就是一张250到300。所以你看以前的电视是所谓的期间收费，在这个期间之内100多台你要看到挂都没有人管你，好，它中间其实不会再跟你额外去多收取费用。可是电影不一样，电影是单次计费，可是当 Netflix 进来之后， Netflix 它其实等于是同时颠覆了电影跟电视产业。所以你看到就是说 Netflix， 我们如果以现在来讲，现在是2022年， Netflix 应该已经是全世界单一一家投资影视内容最大的公司。 整个传统的好莱坞的这些大的集团对 Netflix 开始产生危机意识，大概就不过是过去五到十年的事情。在 Netflix 崛起的过程中，首先倒下的是百视达，接下来就是这些传统的影视公司开始意识到，他们过去其实跟 Netflix 的关系是一种上下游的合作关系。比如说我拍了这么多剧，我拍了这么多电影， Netflix 愿意出很高的授权金，跟我取得五年、十年的授权。所以这一些现在是他竞争对手的公司，以前是他的供应商， Netflix 自己不拍，然后呢，我花钱跟你取得授权之后，我放在我的串流平台上，让观众来观看。可是当整个趋势变成观众越来越习惯 Netflix 所创造的全新的观影模式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有一个字也常在所有的台湾的这些报道中出现，叫做剪线潮，就是有线电视的订户几乎是每一季稳定的下降。所以这些传统电影公司发现，哇，观众进戏院的频率似乎在降低，有线电视也是一样。那这些传统的戏院的发行跟有线电视的生意，都是这些传统的大的传媒集团他们稳定的收入来源。比如说以迪士尼来讲，迪士尼有 ABC 嘛，然后有迪士尼频道，它有很庞大的影业的资源。那以华纳兄弟来讲，比如说 HBO 就是它的这个有线电视的金鸡母等等这一些。但是这两块电影跟电视都稳步的被 Netflix 这样的串流平台所侵蚀，所以他们意识到，其实如果再不跳进来，将来这个市场会被 Netflix 整碗端走。所以跳进来之后，才会有像是 Binge Time 或追剧商战这本书的诞生。否则其实你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你是几乎看不到这些传统的大的传媒集团被任何的商业管理或谈传播科技的书所探讨，因为他们在过去在他们的这个舒适圈赚钱赚太开心了。这是商业历史上永远不变的铁则。一个公司当他在他原来的获利模式里面非常非常的开心很稳固的时候，他几乎不会有任何创新的冒险，也不会有任何的危机意识。通常都是那个敌人已经杀到你的门口之后，你发现到，哇，我的蛋糕或我的起司快要被人家搬走了。所以这两位记者，我觉得他们这本书的好处是因为他们其实看过有 Netflix 之前世界长什么样子，
是
他们也看过 Netflix 还在一个 baby 的阶段长什么样子。曾经有很多人讲说，百视达中间也有一度在董事会中讨论，欸， Netflix 好像越来越危险，我们要不要考虑收购它？但百视达一样的时候太傲慢了，好，觉得 Netflix 一脚可以踩死。到最后，百视达现在全世界好像应该都倒光了，大概只剩一家，变成类似像 Airbnb 那种
纪念店。
对对对对，大家可以打卡拍照，就像是参观恐龙化石一样参观百视达。所以这本书的好处，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其实这二十年来，因为科技的进步，尤其是网络的进步，促成了能够让像 Netflix 这样的新的企业崛起，并且它可以从另外一个历史的纵深来看整个当代娱乐如何被网络，如何被像 Netflix 这样的新兴企业所行塑。那另外一个有趣的对比就是说，过去我们常常在谈传统的好莱坞的这个产业，通常我们会讲它是来自于美国的东岸，可是其实包括像 Netflix 或者像是 Apple 或像 Amazon， 它其实主要的 base 都在美国的西岸。因为我们知道 Amazon 的总部在西雅图，科技公司现在反而变成了全世界娱乐产业里面最重要的要角之一。
其实如同老师刚才分享到，很多这一些传统的科技公司或媒体公司，他们本来不是做串流的，
对，
那他们要跨过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这么的家大业大，当然是一个资产，但也会是一个包袱嘛。
对，
举例来说，像书中就有讲到，像华纳兄弟一开始要把影片放到 HBO Max 的时候，以前这些靠他们授权的人都跳脚，就很生气，觉得利润被吃掉了。那老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这一种跨业态的形式跟转变，他们各自会有哪一些优势或是挑战呢？
就先从你刚刚提到的这点开始，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娱乐工业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他们有各种的工会制度，有许多大小的经纪公司去保障各种幕前幕后工作人员的权益，里面有很明确的法规。台湾比较没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产业实在太小了。对很多演员来讲，我们就举个例子，在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美剧非常红，Friends， 你看过吗？六人行
有，
当年超级红，而且它是红到现在都还在红。据说那六位男女主角现在每一年都还可以从这个剧 不断的转授权，然后授权金等等这些，收到非常非常可观的 bonus， 花不完的那种可观。所以就是说，为什么他们到现在还可以分到这个钱？当然是因为这个剧本身，即使它已经停了这么久，它依然不断的创造价值。譬如说，哎，我卖给这个电视台或卖给这个平台，期间到了之后，下一家要接的人，他愿意花更多的钱，或原来的觉得，哎，这个 performance 非常非常好，我愿意花钱去续约。另外事情是，也是因为当初这些演员在签订了这个演出合约的时候，合约是什么？合约就是用法律去设想将来可能发生所有的情况，
是
好像 A B C D E 的时候，你应该告诉我，我应该可以一二三四五，它都有对应的 scenario， 所以当初就有去把各种可能将来产生的延伸的收益如何分配等等这些都考虑的非常非常清楚。但是过去那时候签订合约的时候，可能没有考虑到串流，
嗯，
串流可能是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模糊，或者是大家觉得不会变成一个气候的事情，所以这些在其中。本来觉得世界安稳、岁月静好、分红模式非常稳固的这些目前工作人员，他突然对于串流这件事情感到非常非常不安。这件事情其实也发生在疫情期间，许多的好莱坞的大公司有些选择把某些片子是无限期的延后，我一定要等到疫情几乎是结束之后我才上映。譬如说 Top Gun 2， 这个耐心是有丰硕的回报的，非常非常丰硕回报。但有些公司撑不住了，我前面的片子拍好太久，我的现金一直没有回收，所以他选择譬如说只上平台，或者平台跟戏院同时上。那许多的大牌的演员，像 Scarlett Johansson 这样的演员，他就觉得说，嗯，同时上平台跟戏院的时候，他所能够创造的最大的分红的来源就是票房这一块，可能就打了七折、八折，甚至是五折，
嗯，
所以就可能会对簿公堂，或者经纪公司就会委请律师跟制作公司去做这样的一个谈判，一切都是钱，好，所以一切都是钱，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过去在疫情期间经常发生的。还有包括就是过去可能电影在下片90天之后，它才能够出 DVD。或者才能够上串流，可能一年之后可能才能上付费电视，但是这个我们说的窗口期都被打破，或者是已经非常非常快速的缩短了。
刚才老师讲了很多经典的作品，那我觉得就不得不聊一聊串流，它本来只是一个平台，
对，
但是它后来开始自制内容，
对，
比如说像 Netflix 做纸牌屋，就这样一炮而红了，
对。
那你觉得平台跨做内容来讲，他们本身有什么样的优势，或者有什么样的挑战吗？
这个问题非常有趣哈，就说当我们进入了平台的时代的时候，我们先不管外国的观众，我们先讲台湾的观众，你看。我们台湾人很喜欢一个东西叫做吃到饱。当你进入了串流时代之后，我常跟那些影视科学人说，观众永远只在乎三件事情：我怎么样可以更便宜、更快速观看到更多好的内容。他其实也不管我是不是看得完。我们以现在来讲，其实现在全世界因为串流平台的兴起所生产出的优质内容，几乎我们可以讲它是供过于求的。你根本看不完，
对，
即使你今天已经是一个财富自由不用上班的人，你都看不完这么多好看的剧。当 Netflix 今天跟这些大的传统的片厂电视台，它是一个稳固的合作供应方跟平台的关系的时候，这个事情相安无事。可是我们刚刚讲了，当 Netflix 开始逐步壮大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些合作伙伴或者 content provider 开始意识到 Netflix 在亲门踏户了，
是，
所以他们也都开始要准备建立自己的平台。当他们开始准备建立自己的平台之后，随之来的另外一个反射性的动作就是，将来这些我们很宝贝的电视剧跟电影跟 Netflix 授权到期之后，我就不会再授权给他，
嗯，
我只放在我的平台上。因为以前只有 Netflix 的时候，所有的平台都希望可以卖给他，可当其他平台开始出现的时候，对平台来讲最重要的竞争的护城河就是内容。那些传统片厂的优势就是他们都是至少存活了半世纪、一世纪以上的片厂，所以手上的 IP 跟作品的量非常非常的丰富。对他们来讲，如果要建一个平台，他们最不用担心的是内容的来源。
嗯，
那这时候 Netflix 的噩梦就来了。如果在这些授权的作品陆续到期之后，就像是我今天台风前或者是疫情的时候，我们走进一个超市，货架上是空的，糟糕了，观众立刻转身离开，他觉得为什么好像更新的速度越来越慢，再也没有那种小时候那种吃到饱的感觉的时候，他就会选择其他觉得 CP 值更高的平台。所以 Netflix 我必须说，就是在看 Netflix 家企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最佩服他的就是作为一个 user 来讲，觉得他经常会端出各种惊喜内容的。我们觉得更惊讶的是，就是他其实对于这个 因为科技而带动市场的趋势及商业环境模式的改变的精准判断，这事情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就刚刚讲纸牌屋，就我们刚刚讲内容如果是平台的护城河，而将来有一天 Netflix 的护城河或它的内容会逐渐的被清空之后，那它就要开始自制。假设我明年我的授权有 30% 到期，而且我预期我的授权到期之后它不会再续，那我就必须可能要自制这 30% 的量，或至少 20% 的量去填补那一个在我平台上总时数或者是总作品数的这样的一个落差。那份厉害的地方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它的数据库。
嗯，
我们如果以现在的这个时间点来讲， Netflix 应该全世界在超过190个国家提供服务，然后有超过2亿的付费用户，每个月至少交$10给他。所以当一个剧，好，譬如说今年我们看了《怪奇物语4》，太庞大了，还分上跟下来上，哇，超好看。他可以马上知道《怪奇物语4》上架之后的24小时内每一个国家有多少的观众看完了第一集，或者是一次看两集，然后他们在什么地方停下来。所以跟传统的发行模式相比，不管是传统的电收藏的电影相比，那份是了解他每一个观众的 profile 跟使用者习惯，
是，
所以他完全可以倒推回来，如果今天我要做一个内容的时候，什么样的区域的观众，什么样的内容可能是行得通的。因为有时候观众对于内容的喜好的取向会跟他生活的文化圈跟区域有关，他知道说啊，今天我不管要自制或要采购哪个内容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类型或这个角色或怎么样的一个风格可能会受到多少观众的喜爱。所以数据是帮助 Netflix 在这场战争中能够目前还立于不败之地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柱。所以纸牌屋不确定是不是他第一步自制，但纸牌屋的确是在自制这个战里面帮他打响名号的作品。 Netflix 第一个它不是只是一个平台了，第二个 Netflix 不是只是会拍一些许多人觉得怎么粗制滥造或者是好像空有大堆头但是品质并不特别出色的一些所谓的网络电影， Netflix 现在是可以产出精品戏剧的公司。所以过去几年常很有趣，就是很多人他们还在把 Netflix 跟 HBO 拿来做一些比较的时候，他们会讲一句话，就是 Netflix 一直在把自己变成 HBO， HBO 一直把自己变成 Netflix。这个意思是说 Netflix 要开始证明我们可以去制作许多高品质的戏剧，就像过去 HBO 所标榜的，比如说诺曼底大空降、海滨帝国、黑道家族或冰与火之歌，这都是非常非常脍炙人口的精品戏剧。而 HBO 一个崛起于传统有线电视时代的一个精品剧频道商，当它跨足平台的时候，我们刚刚讲的平台需要提供的作品量更大嘛，所以他要能够把他原来量少而直精的这样的策略变得扩张的更快，他提供的量变得更大。所以其实这20年中每一个时期发生的变化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有趣。到了现在2022年的这个已经到下半年，串流的战争其实又完全进入了一个过去想象不到的一个新的阶段。
就我来看这一本书，我觉得它很有趣的地方是它不是这么的歌功颂德，就只讲那些成功案例，其实它有非常多失败决策过程，然后那些血泪故事。
对，
像老师刚才说的，接下来各个做内容 content 或者原本传统他们也要做自己的平台的时候，内容就会回归到各平台嘛，就是我不会再给 Netflix 去播我的节目。
对，
但是其实同时根据调查，一个乐听人他最多最多顶多就订阅三个平台。
是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抢到那前三名的话，你就是会走向失败。
没错，
比如说书里面讲了一个失败的案例叫做 Quibi， 可不可以请老师分享一下，一样做订阅一样做串流，为什么有人成功有人失败？
这家公司非常短命。 他当初的发起人有两个，一个是曾经待过迪士尼跟代工梦工厂的 Jeffrey Katzenberg， 是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制片人，然后他早年为迪士尼创下了非常多的汗马功劳，做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动画。他另外一个 partner 一个我记得是一个女性的企业家，好像待过 HP， 做到非常非常的高层。当初他们觉得所谓的短影音会是一个新的蓝海，为什么？今天拥有手机的人一定比拥有平板的人来得多，每一天手机陪伴我们的时间一定比平板、笔电、桌机或看电视时间来得多。所以这两位创办人觉得，当我们今天在户外、在公共场合或者是在搭捷运、坐车的时候，你用手机观看影音，它的长度不可能是长的，即使是半小时都嫌长。所以他们觉得我们应该要制作精致 但是长度轻薄的短影音精致，好，这个事情是他们觉得很在意的，因为他们都是从很高大上的企业出身，他们就我们不要做粗制滥造的东西，他们觉得这个事情有市场，而且他们的确在华尔街融到了非常大的一笔钱，所以这个就很有趣，因为美国的资本市场是很鼓励创新的，许多这种非常会你知道这种做简报讲的天花乱坠啊，吃很多 BP 的人，就是尤其像他们两个都是美国这种商业圈产业界的老司机，所以很会融钱的。当他可以讲出一个 good story 的时候，这些口袋中有钱的基金经理人或者创投就愿意把钱拿出来给他烧。你要知道，这些人其实都是全世界最顶尖聪明的人，可是也会有犯蠢的时候。后来当他们做出来的 Q 币之后，就发觉，咦，怎么搞的？没人看。后来就有人跳出事后诸葛说：“哈，你们这些聪明人，你们都过得太优渥了。你们不知道，短影音其实它的特色就是可以粗糙、大量产出，而且看完就忘，就像是 YouTube。”的东西，或甚至现在是看到现在像抖音的东西，抖音这样的东西其实才真的是如果你要做短视频的时候最杀手级的应用，因为它把所有的内容的制作的权利下放给每一个手机的拥有者。现在手机的拍摄已经非常非常厉害，各种的特效、滤镜、视窗的这些，你看我们那时候我们公司两年前做了一部手机拍的电影《怪胎》。所以当时这个 Q 币的最大的问题是，两位创办人或他们团队以为短视频依然是所谓的 PGC 的天下，就是所谓的 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 可短视频真正重要的内容的来源其实应该是 UGC， 就所谓的 User Generated Content， 因为他们可以每天海量的生产大量的内容，那平台只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过路财神，以及去提供演算法，提供广告商有置入或者是有这个音色广告，你就可以爽爽的赚非常非常多钱。你不要笨笨的拿一堆制作好莱坞等级的预算去做一个十分钟十五分钟的东西。当我们今天要看一个精致的戏剧，当我们想要去沉浸在那个表演当中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用比较大的荧幕，而短视频提供大部分就是这种所谓的过目即忘短期间的一个刺激跟趣味。
其实我一开始觉得这两个作者心脏很大颗，因为他们选这个题目来做，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对，
在这本书印出来发行之后，其实这个世界持续的在变化。
你讲这句话非常非常有趣，因为这个我觉得也是这本书它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在这个当下，它可能还是一个趋势书，
是，
但可能三个月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历史书了。它可能在书架要放在历史类了，哈，就不是这个商业类。我们刚刚讲的说，串流平台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新的阶段。第一个，过去在疫情期间跟疫情爆发前，串流战争它几乎就是一个砸钱的无底洞的战争。当 Netflix 说我们一年要花100亿，隔一年追到120亿，增到150亿美金，好的时候，其他人也不甘示弱。迪士尼在跨足串流平台前，他也做了相当多的布局。当然，最大的布局是来自于他的前一任总裁叫 Bob Iger， 他那时候去第一个买了皮克斯，他买了这个卢卡斯影业，他也买了漫威，后来又买了这个是震动天下的，买了福斯传媒集团。你要打串流的平台这个仗，第一个你要好的科技，你要有人可以把这个网站架构的非常非常好，使用者界面等等这些。第二个你要很有钱，你要砸钱去拍很多的内容，砸钱去买很多内容。第三个事情是，如果你本来你就有非常庞大的祖产，那你的 IP 军火库就已经是什么武器都有了。所以当这些传统的娱乐片商跳进来要跟 Netflix 打仗的时候，其实每一家公司所倚重的各自的资源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们都会很清楚第一件事情要砸钱。但是我们刚刚讲，对于观众来说，就像你说的，每一个家户他能够负担的每月的订阅数或订阅的总金额其实是有上限的，然后他清醒能够追剧的时间也是有上限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每一个家庭就会去考量最有利的组合到底是什么。所以每一个平台在这过程当中会发觉，哇，我们砸了这么多钱，可是我觉得付费订户好像过了某一个蜜月期之后，它的成长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缓慢，甚至到了某些促销方案结束之后，或疫情结束，观众开始想要出门玩的时候，因为现在结束订阅很方便嘛，下个月就可以开始不订了，对不对？也不会有业务员像以前有点，李先生怎么不定了、不会这种事情，所以说不定就不定。而且这些大的这些公司都是上市的科技公司，它是每一个月每一季都会有最新的财报出现。所以当华尔街发现，哇，串流平台最高歌猛进的蜜月期已经趋缓，甚至到了一个拐点的时候， 过去他们给他们的这个股价上面的红利立刻收回，所以看 Netflix 今年的股价跌超过 50%， 这个是吓死人的一个事情。股价跌表示什么？表示你利用这个市场操作能够募到的钱变少了，你能够 hire 的员工变少，你可以给他的福利变更少，能够投入新的科技创新去架的伺服器等等通通都变少，还有包括你内容产制跟采购能力也变低。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 Netflix 跟 Disney Plus 今年年底前都可能会引进广告模式。这件事情就十年前来讲，对 Netflix 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因为 Netflix 强调的事情就是，第一个，所有集数一次全部上架；第二个，绝对没有广告。所以 Netflix 的 business model 非常简洁，我就是一个平台，然后呢，我也是这个内容的供应商，我跟所有的消费者收的就是这个月10块美金，我没有广告，好，我也没有置入，我也没有像迪士尼一样有主题乐园或有那么多周边商品，所以使用者体验是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事。但当他的用户就停留在2亿多再也上不去的时候，他知道他必须要吸引一些对于价格敏感的消费者。对于他们来讲，一个月10块美金太贵，消费者我很想看 Netflix 啊，可是我一个月我只愿意付5块钱怎么办？ OK， 那我可能请你一个小时看4分钟的广告，他可能就提供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便宜的订阅方案。所以当 Netflix 跟 Disney Plus 都开始要引进所谓的广告方案的时候，全世界串流平台的定价就会出现更多的不同的阶层跟弹性。所以我们随便举，也许可能3年之后，现在是2022年年底嘛，因为到2025年年底的时候，可能 Netflix 全球的收费的用户可能有5亿，可是里面可能每个月付10块美金无广告的可能还是只有2亿，然后可能有3亿是每个月付5块美金，但是每一小时他愿意忍受4分钟广告的，这个数字只是一个举例。所以数位广告的引进，它会是变成串流平台这一场新一轮的战争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那它连带的会影响到其他原来占据了许多数位广告的资源，传统的像譬如说 Google 或像 Facebook 或 YouTube 等，一定会有许多的预算开始移转到原来对于广告是完全排斥但现在愿意接纳的这些串流平台的身上。
最后一个问题，看一看世界，也回过头看看自己。那老师，你自己作为在台湾的影剧圈的工作者，你觉得台湾能够把握的机会，或是未来能够掌握的事情会是什么？
哇，机会与挑战并举哦。但现在在我看来，挑战是大过机会的。怎么讲？你看20年前几乎没有人在讨论韩国的内容，但韩国现在已经是全世界一流的文化输出大国。以前我们这个世代年轻的时候看的是来自日本的东西，日本的漫画、日本的电玩、日剧、日本的电影，可是现在日本的历史文化的输出能力以及再生能力已经远远不及于韩国。我们举个例子，台湾的内容现在在国际串流平台盛行的年代，有一点像是你要把很优秀的高中球员突然抓到 NBA 的那样的等级去打比赛一样，这个比喻就是这么样的残酷。当今天台湾的戏剧放在 Netflix 货架上的时候也是一样，观众想我只有一个小时，我到底要看非常律师云雨，还是我要拿来看一个台湾一般电视台制作品质的台剧。就跟我们以前我们在做电影的时候也是一样，今天你看好莱坞电影跟台湾电影都是一张票250块的时候，观众想啊，好莱坞电影2亿美金拍的看起来冰冰冰冰，就算睡觉我都觉得值得。在现在这个时代，观众的金钱、时间跟注意力都是非常非常稀有的，所以当网络让世界变成平的，台湾的内容如何能够既满足本地观众，它又有机会成为一个区域型的线上的热门内容，进而变成全球的热门内容，就像是韩国过去由于游戏非常律师与英语所做到的那样，其实那是整个台湾的影视产业要迈向商业化跟工业化的一个漫长的过程。
以一些实际案例来讲，有没有一些作品当初你在推在行销的时候比较辛苦，或是成绩可能还没有到特别突出，可是透过串流你觉得这会是给他一个机会，结果反而帮到你了？
许多的戏剧过去因为受限于电视线性排播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假设有个连续剧它可能10集每个礼拜播一集，那第一集播出的时候收看的人不多，可是看过人都觉得口碑很好，但是问题是没有看第一集的人就没有机会看第二集了，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电视时代 的一个困局。可是如果在串流平台时代的时候，我因为我上架不管是一次上全部或者一拜上一集，但是我的前面集数都还保留在那地方，你可以随时看，所以口碑就变得异常的重要。口碑是有可能让一些戏剧虽然比较慢热，但它可以后来居上，急起直追。电影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今年上半年发行了台湾目前恐怖片应该是除了返校之外第二高的咒这个作品，因为过去台湾的恐怖片在 Netflix 上面被证明是有机会出海的，可以 go global， 所以 Netflix 其实很早就跟我们谈定了要采购咒。那咒也的确上架，光是第一个 weekend 就已经在全世界拿到了非常好的观看的排名跟时数，所以咒也的确受惠于串流平台，所以让它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成为一个国际爆款。否则过去电影是透过传统的影展或去跟每一个地方当地的发行商洽谈的过程，你是不太可能有这么广而且快速被看见的这样一个机会。
刚刚讲到影展这件事，其实有些影展是很排斥串流平台的作品的。
对，
那他们的那个护城河有因为接下来的这样的趋势慢慢越来越模糊吗？
有松动了。原来最铁指的是坎城影展嘛。坎城影展现在开始也跟 Netflix 达成了某一种协议，因为其实影展也是某一种政治。过去三大影展坎城、柏林跟威尼斯，那有一段时间威尼斯特别喜欢挖坎城的墙角，一个在五六月，一个在九月，所以有一段时间当坎城把 Netflix 大门关上的时候，威尼斯就双手展开。那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这个阿方索·克朗的罗马，罗马那时候在威尼斯影展就得到了金狮奖。所以其实整个全世界的趋势的变化，其实商业还是最重要的推动的一个力量。那所有人在这过程当中都不可能完全的食古不化，不可能完全的不做出任何的妥协，因为我们刚刚讲了人性的趋势就是我怎么样可以更多更快更便宜看到更好的东西。
再次谢谢王师老师今天的分享，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可以更了解追剧商战这本趋势新书，在追剧之余对于整个影视媒体产业和串流平台都有更深入的观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邀请大家到诚品书店全台门市或是点击节目简介资讯栏的诚品线上书籍连结，查找先觉出版的追剧商战。如果你喜欢这集内容，请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谢谢王师老师，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拜拜。